我上来就爆的情况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正好跟来自星星的导演张大为，那天正好跟他在一起。张大为也问我就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咱们就一下子一小时不到就100多万了播放，他说哇，这在我们韩国很厉害。
我们会想说，哎，去关注别人是怎么成功的，别人是在哪个时间节点做了什么事情，但可能确实没有考虑到他所在的时间和现在的环境，可能短短5年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我现在去问一个5年前在互联网大厂的人，他会觉得充满希望啊。
世界很公平啊，就是有一个东西叫胜者为王，不是说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心流体验的事儿，它就不会失败了。因为每次就是说在创业也好，做副业也好，都是开启一个概率的一个随机事件。其实我们在创业大败局有一个节目里面就说了这个概率的问题，叫墨金球嘛。人有天赋的时候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天赋，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就坚持它，因为你会慢慢慢慢给自己有很多的信息摄入和机会，然后跟外面就是多听多看多感受，因为你可以从别人的反馈里面发现，哦，原来我好像就是确实在这里比别人强。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跟每周聊下的主播夏汉杰 Jimmy 哥今天坐在深圳的创业区啊，然后一起来聊天。然后他其实是有了整整7年的创业经历，然后之前还是中国500强品牌的副总，也是上市公司的营销顾问。然后目前呢，他其实是有着自己的一家新的创业公司叫超级内容，是他的 CEO。 但是我自己跟他接触下来的时间，我感觉这些 title 其实都不足以概括他的精彩人生。首先请大家跟我一起鼓掌啊，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打下欢迎，因为我问过他，就是他的商业咨询费的价格高达6位数。对，然后所以说还好有播客这个场景，让我可以替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来抓住这一个机会，来挖掘一下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和一些宝贵的商业经历。其实之前只是听了他的一些播客节目嘛，包括每周聊下还有创业大败局，那时候就发现就是在信心榜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好像跟我之前听的节目品类不太一样的，但是干货超级满，尤其是有很多偏内容和品牌营销的这种知识，其实是相当于对于我这种就是偏素人或者是外行补充了很多的这种视角。我当时认识到他的点也是在5月份出那期节目，应该是5一假期，我记得他当时上了一期节目叫艺人公司去魅，一个害怕裁员又向往自由的饼。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满地找钱邀请的很多嘉宾，他都有在经历着做过副业啊，或者是转正为艺人公司的模式。然后当时我听这期节目的感觉就是，诶，他好像把艺人公司这个本质聊得非常的透彻。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就他不等于单干，也不等于打零工，而是作为小体量高专业度的这种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当时我还把这期节目分享在了我们的听友群里面，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还给了很多问题啊。然后我今天呢就带着这些满满的问题来找 Jimmy 哥来向他请教了。那首先呢，按我们节目的惯例，还是想请 Jimmy 哥来跟大家打一个小小的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 Jimmy， 我是夏汉杰。对，我们的开场是，大家好，我是广告天才夏汉杰。对，我们本来叫营销小流氓和营销老流氓。然后其实说实话，我的顾问费不是高的，其实龙哥，我的搭档龙哥的顾问费更高，他120万，因为他也属于这个行业的 OG 了。确实非常开心来到满地找钱这个节目，但是天公不作美，上期节目刚录了，就是说创业者身体最重要，听我这性感而又磁性的声音就明白了，我中招了。对，所以可能今天可能逻辑会有点不清晰，然后我尽量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给大家带去最有用的内容，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考和帮助吧。
非常欢迎 Jimmy 哥来我们这里做客啊。然后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创业者身体最重要嘛，就昨天晚上就是我们俩还聊了一下，就是我记得你当时发出了一个非常灵魂的拷问，就说创业真的太累了。
对啊，奉劝各位同志们啊，就是虽然我们有一档付费节目叫创业大白局啊，就是说是创业者和副业者去听的，但是这话说出来可能大家就不去看也不去听了啊。就是没识别创业。
我觉得这个点就像我其实刚刚和 Jimmy 哥有在聊到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创业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有信念感和愿意的，它不是为了奔着钱去创业的。如果你精力非常的满，然后你可以试一下边打工边做副业，把副业当成一个最小规模的创业的形式。
但我觉得副业好像也挺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全身心的投入一件事情，因为人的时间其实是最宝贵最值钱的嘛。然后说如果副业很多人可能做着做着做到最后其实就是两边都不讨好，其实也挺多的。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自己干嘛去创业吧，副业也好啊，主业也好都 OK。问题就是有很多人没有想清楚，我会发现就是想清楚的毕竟是属于少数人，然后创业其实是一个高概率失败的一件事儿。很多人可能他说我要做创业啊，做副业也好，他更多的是我想要搞钱。我觉得这事儿没错，但是搞到钱这个事儿呢有很多种途径，对吧？他可以去打工，说实话我现在这创业拿的钱还不如我之前以前在公司和做顾问拿的多，对吧？而且钱来的还快啊，我真的
还地位高
对，我今天拖着我的病体啊，我就想到了原来在公司里面也好，就是原来社会地位也高啊，出去人对你笑眼相迎，还有自己的车，对，还会给你配一个随行的人。然后呢去哪呢，哎，你就想我们公司原来有6万多个人吧，你就想我这个地位的，在我这个职级的就全集团也就40多个人，你就想我大概是什么样的地位。就自己创业以后呢，就大眼瞪小眼，都是我们现在创业公司这5个同事，你还
5人公司，
对吧？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社会地位的话呢，考公务员不错啊，在大厂里面继续，对吧？玩玩这种所谓做嫡系也好啊，就玩玩这种人际啊，反正他给你的这个成就感会更高啊。如果你要搞钱的话呢，那更不应该去创业。搞钱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多样啊，你可以买彩票。
哎，那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大还是创业成功的概率大？
其实有统计过，其实就是彩票的中奖率，其实就是如果你中500万的话呢，其实也就是1%嘛。但其实有统计过，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大多数的创业公司，就工商注册的，然后99.7%死在了第一年。理解什么意思了吧？每年有多少注册呢？我之前好像统计过，三年以内的公司，我记得是4700多万吧。
这么多，我的天哪！
因为我之前做创业大败局的时候做过一个市场调研，你觉得是中奖概率高还是这个创业概率高？其实现在对比一下这个数字就能明白了。
所以没事别创业是吗？
是啊是啊。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还是多吸取一下前人的经验，听听我们创业大败局。
超级内容，因为还是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去分享一些真实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如果没有需求的话也没必要听。那么就是说我继续说回，因为创业确实就是说，哎呀，真的很搞笑。我上周的每周聊下的免费节目啊，然后邀请了那个 Transy 嘛，然后就是安克的中国 CMO， 然后我们私交本来关系也很好，然后我问 Transy， 我说你最想聊的话题是什么，他说不是营销啊，我说啊，怎么不说营销？他说他生病了，那时候他正好生病。他说我想聊身体最重要。我说好啊，那时候我还健康着呢。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说实话，昨天你说你可能生病的时候，我还特别惊讶，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上周打电话的时候，你的状态就是活力感巨强，就是一个周末的早上，然后我们聊了那么多，我当时觉得你的精神状态巨好。然后今天看到你的时候，我真的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身体这个事情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这期也要聊身体最重要啊？
当然不是啦，我们这期肯定要回归初心嘛。就是你刚刚说了，就是很多创业公司可能会倒在黎明前嘛。我们其实没有采访过很多有丰富创业经历的人，所以今天遇到了这么一个，我肯定是要替大家来问一问的。我很好奇的其实就是你刚刚其实有说到，就很多人可能刚开始创业或者搞钱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认知，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我其实记得你很早，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启了你第一次创业，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这段经历的，就是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觉得说我就要出来创业做这个事情。
可能来自于叫懵懂无知嘛。那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创业其实也是被逼的吧。首先就我个人经验是，我是非常看好那个短视频这条赛道的。
我这里要补充一下时间轴，就是应该是2016年，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以综艺或者中长视频或者网剧、网络大电影这比较盛行的一个阶段。
对，2016年嘛，大家都在做网综、网大、网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差不多可能到短视频的时代，当时还不叫短视频，我把它定义叫手机上的视频。然后我有一套自己的所谓的逻辑，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很多人说了，包括我的在大学的本科的导师，我大学也挺好，那电影学院的，电影学院的导师，你想想这是什么量级的啊，就是中国你听说过名字的某知名导演。我跟他说这是短视频啊，就是手机上的东西，手机上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数秒的明星。本来还希望呢亲亲抱抱举高高，老师夸我的好徒儿，没有想到我的导师就骂我说你疯了，那要表演戏干嘛。我真的就被他骂的也不行，然后我身边同学也都嘲笑我，说这个还不如他们现在拍网大、网综、网剧来的这个赚钱。其实我在我的那个免费节目的第二还第三期吧，就是 MCN 那期里面其实有说详细的这段经历。 然后呢我就被逼无奈啊，我说我就你们越不信什么，我就越想要把这个事情变成成真的，然后给大家看，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性呢大多是以这个结果为导向的，在没有看到一个要闭嘴的一个东西之前呢，就你不要试图跟群众讲道理嘛，群众只有两种反馈，第一种叫集体的蜂拥而至羊群效应，他们不考虑思考，他们只考虑这个结果我也要，第二个呢就是说群体只会隔岸观火，那么我也非常清晰这个人群的这种心理，我在想那我肯定就是自己去做，把这个结果我至少不能成为他们口中的疯子和傻子吧，一做就没想到做成了，确实运气也不错，就是怎么说呢，上来就爆，上来就爆的情况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正好跟那个来自星星的导演张戴维，那天正好跟他在一起，我第一期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看到那个数据爆了，我就一下砰弄起来，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对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一下子突然来了好多人来看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短视频，然后张太维也问我就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咱们就一下子一小时不到就100多万了播放，他说哇这在我们韩国很厉害，他也不明白这是什么，他就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也是看到这个结果以后觉得很兴奋，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套逻辑，然后当然他后面也帮我推荐了给了很多人，然后这个事儿呢后面就是说命运的齿轮就在此刻悄悄转动了，然后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好。美拍的吴新红在第二期第三期的时候，他吴总就关注我们，他们也很喜欢我们，然后我们就一直就跟就怎么说，在美拍上面的流量，就反正你不管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吧，就是这么讨厌，
就相当于被平台看到，应该当时是晚安集那档节目，
对对对，晚安集和中超发言人阿里投了我们。
其实看起来这个创业的前半段的故事都是年少的时候就拿到了结果，但是其实我也有关注到你可能第一段创业经历没有经历特别特别久，然后也很好奇后面是发生什么故事吗？
怎么说呢，我犯了很多错，就人都有膨胀期嘛，会有点所谓的叫归因错误，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就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其实说难听点还是一个20岁的孩子，然后呢他对思考的这个世界思考的维度呢比较片面，认为世界只有黑和白，它没有阴影没有灰，还有就是叫降维打击，可怕的是别人用看不懂的方式来打败你，如果你凭运气赚到的钱，你的认知并不足以去匹配这个财富，你早晚这个钱是可以没有的，凭实力亏出去的啊！我确实经历了这些事儿。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叫融资节奏，很多人可能会劝我说融资要把握好它的那个顺应的那个时间点，形成一个节奏和规律，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搞音乐的，我理解不了融资节奏，他脑子里是有融资节奏这个事的，我想的非常单纯，叫我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自然而然就有钱，错过了一些融资的时间点吧，等我再去明白过来我要去融后面几轮的时候，我会发现投资机构都把子弹放在了别的那些竞争对手那里去了，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融的这个估值溢价是不太好融，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当我明白过来这件事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是因为现实的受迫，所以我不得不要融这笔钱，
那这个时候你的估值就会跟你本身的经营状况，
当时可能就是一腔热情，觉得我他妈做得好就活该应该给我钱嘛，做得好活该应该赚钱嘛，对吧，流量好活该这个就应该更赚钱嘛，当时就非常的理想，就觉得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它没有谋略，它没有其他弯弯绕绕的东西，然后等我真正意识过来的时候，我可能本来最好应该融资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增长，我的那个 YY 增速是特别好的时候，我的溢价是特别高的，但是我去融的时候正好是往下掉了，就像很多人会认为资本很可怕啊，或者说资本很讨厌，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的，真的，我当时会觉得资本都是吸血鬼啊什么的，你看非黑即白吗，但事实上就现在我再去换个视角，就我掌握了更多知识更全面的能力的时候，我就知道就像在我们融资大败局里面有一个司法叫死于融资依赖，里面其实就说到了资本一定是需要你十倍回报的，为什么呢，你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来十倍回报是怎么来的，它有一个帕雷托最优，它是在玩概率，那玩概率以后它一定它还有10%的管理费，最后算出来就是十倍以上的系数，就是那么的残忍，
你才能让它回本或者是赚到钱，
对，人家也不是做公益，你说是吧，就是看上去最便宜的股权融资什么都不要，你往往是要的最多的，你越往后搞钱的东西就越反常识，我们这批当时叫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嘛，所谓的明星创业者们，严成芬啊，就是盒子空间的老板，老严也是当时融了8000多万死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上面看一下他前后的采访，他原来每天能赚1000多万的，你觉得很多， 然后当他融到8000多万的时候，发现自己每天都开始赔本了。
是因为他的管理的那些空间越来越多，但是空间的收益并没有如他之前，比如说有空间开始亏损。
这是一个组织效能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创业场景里面赚个100万真的太容易了，但是你能不能留住这100万，或者说你能不能留住1000万1亿，他可能对应的符合能力是不一样的，他可能要懂管理，要懂财务，然后要懂资本金融，然后甚至要懂心理学，要懂营销，要懂的东西供应链管理那么太多了，真的可能学不过来。我一直打比方来说，我当时为什么最后死了呢，是因为我看不懂对方的骚操作。跟大家讲啊，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可能5倍、10倍工资来挖我们的团队，挖我们的人。
而且其实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人是很关键的要素。
是是是，然后我当时还会觉得那肯定是他们受到认可了怎么样，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提防的事。当然我肯定就是我核心的人不挖就行了，确实核心的人一个都没有挖掉，挖掉的都是一些所谓边缘的供应商啊，这些东西对吧，对，就我们也没有特别在乎。但最后会发现我们的成本越变越高，它是个组合连环套。
因为如果他一开始动你核心的人你会很警觉，但他从边缘开始蚕食你之后，你其实就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最后
我后面是警觉到了，然后但是等我发现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市场的短视频，当时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反正1000块钱都不要一条，就是很便宜的啊，成本人力成本，因为它就是一个新的东西，跟今天大家做播客是一个概念了，没有说什么出场费什么，没有没有这回事儿。后面他开始这么玩之后，把成本3000、5000，最夸张的时候到了10000，
把整个价格抬上去了，
就很吓人，很吓人，很吓人。当时没有短视频专业的人才的，我有点吃不消了。他有融资，然后呢就开始做一些所谓的 IP 的储备，就是当时已经意识到了 MCN 不可能只靠单一的几个节目，是要多元的，他是要把这个他的差异化给分开的。在这个时候呢，开始抢，就杀分头了，就完全非理性了。然后资金流就断了。其实我们的现金当时是挺好的，我们一条广告有30万。就你会发现我前面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真的一个人想要创业守住钱，
就是创富和守业，其实守业才是很关键的。而且很多不是说中国很多创业其实是富不过三代嘛，其实就是在守业这个环节其实难度会更大。
我这里就想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就我觉得大家真的无论是想要创业还是想要做副业，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可能就是要把一种搞钱思维从静态思维变成动态思维。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关键。什么叫静态思维呢？静态思维简单来说，就是因为 A 到 B 然后搞到了钱，然后它的归因是比较线性的，归因这个线性是由自己的立场和主观意识去决定的。今天我们所在这家公司，我姐的公司，对吧？这帮吃尽时代红利的人，我身边有太多了。就电梯在上升，你在电梯里面，然后无论是做俯卧撑还是小跑，电梯都在往上升。然后呢，到了那个所谓的楼顶顶峰相见了以后，然后你说是因为自己俯卧撑做得好，所以才在这个
上升的电梯中到达了更高的层次。
你说你是因为这个叫什么来着？做俯卧撑到了顶峰。我觉得他没有错，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A 到 B 的那个思维。就像我可能之前认为只要好好做内容就一定有钱，一定可以保证自己持续的输出，因为我足够热爱，也没有错啦。这个其实就是叫归因错误，这是因为你的主观意识和你的立场决定的。那么其实世界是复杂的，从动态的思维来说，你忽视了那个上升的电梯，因为钱是流动的，生命是流动的，世界的环境是流动的，你的竞争对手的格局也是流动的。我们在战略课里面，也是我们大败局里面有一个叫死于曲线救国，就是叫讲了一个战略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叫落子定中局。在一个流动性的思维里面，而不是静态的思维里面，自由意志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就落子定中局。那很多人就会杠说，不对啊，我这个主观意识大于一切，我觉得观点很重要啊，我认为世界很重要啊，对吧？我有神之一手，我有逆风翻盘。就麦克波特其实就说过，说其实一切都在棋谱的设计范围之内。你再比方说，我说降价举例，就是说你的供应商、你的波特武力、你的这个顾客，他会诱导你一步一步所谓可选。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因为你的主观判断选择了下一步，但是你在选择这一步的时候，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也在往前进，逼你只能下在这几个范围之内。这个步下完以后，他慢慢慢慢慢慢就会 落到那个所谓的落子见中局的那个中局里面去，就是一个所谓的动态思维决定了你最后那个叫什么一个结果。
就是我觉得Jimmy哥刚刚说这一段就是确实是非常经典，然后我想引用一个我在听友群里面征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他之前刷小红书发现在小红书上卖视频卖得特别好，所以他自己进了一些视频的货，打算自己也来做这个生意，结果他发现他一开始做之后货到了，也学着人家拍，但是没有流量。就他之前的思维就是你所谓的静态的那一套，就是说诶，我看到别人成功了，然后他的模式是这样子，我是不是重走他一遍的路，我也可以这样子。但可能我理解的，那如果用动态的思维去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很好奇会怎么去考虑这个点呢？有没有什么就是如何建立动态思维这种技巧呢？
有啊，但是其实你前面那个东西呢跟动态思维有点关系，但是不大。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看到别人做，任何人看到别人做呢肯定都是羡慕的，甚至是夫妻之间啊都会羡慕。比方说我羡慕我老婆，我这个就在节目里面爆料吧。我之前就是想找那个黑神话，因为他很火嘛，我找他的几个合伙人尤卡，想让他投资我们一点。他就发了两个字啊，不对，四个字，好的汉杰。然后呢他又找到了我，就是来挖我老婆。然后呢腾讯也通过我姐去挖他，哎，我就在那里，从此以后不配拥有姓名了。是的，现在我叫叉叉的老公，哎，对，你知道吧？就是哪怕睡在我旁边的兄弟，你都会觉得就是说希望他过得好，羡慕他嘛，你理解吗？就是说每个人肯定是会受到这个身边的影响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因素给干扰。我一直举例来说，这世界上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你的出生背景、家庭环境，你的性格，你吃过的饭、走过的每步路、去过的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它造就了不同的你我。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考题都是不一样的，看上去很类似，但是里面改了几个字，它的答案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看到你选了 B， 我再抄个 B， 他的考卷里面写 B 是 OK 的，我考卷里面写 B 可能就不那么对，每个人就不一样。就像我很多人都会天然的，比方说叫精装朋友圈，包括就有很多人可能也会来问我关于播客的一些事儿，关于一些我之前营销的一些事儿。为什么？因为看我朋友圈，我自己的朋友圈都精装的，那你只看到我光鲜亮丽，里面看不到背地的那些我永远不想也不愿意展示给你大家看的一面。所以你误以为他是因为 A 所以 B 成功，就是你那个粉丝他这个别人卖成功了也没卖成功，你可能忽略了他的那些更多的一些闭环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他切入时间点和他和平台的关系，他和很多渠道利益商的一些绑定的那些价值链体系的东西，就是他藏在水下也不愿意给你这么容易看到的东西。你能够看到的东西永远是世界故意想让你看到，或者别人故意想让你看到的，
就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跟动态有关系，但关系没那么大。还有是我一定要劝各位就想搞钱的人，管好自己，不要看别人，别人所有的成功都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借鉴。我问了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成功是运气，我包括自己也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运气。建立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再回到如何建立动态搞钱思维，那就基于自己，不管你家庭条件好还是不好，就是你都可以搞到那个 debt 的钱，就是用动态打动态嘛。
因为你有说就是不要看别人的考卷和别人的故事嘛，就是如何建立动态思维的时候，其实你有说就是首先你量化之后是要去对比找参考系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要参考别人，是不要参考别人的所谓的成功，你只要把他们想成你的对手，或者说你要打的那个 boss 就行了，你把他当成 NPC 嘛。没有一个玩家会傻到跟 NPC 去较劲吧，也没有必要去抄 NPC。 就是我说还是说回那个动态的那个思考，怎么去思考动态的思考，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要赚到这100万200万就结了，我是如何持续的每天都能够有100万在我的账上，它就是个现金流概念。去打败那个流动的那个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流动对抗流动。钱这个东西它的诞生之初，货币就是具有流动性的，就像水一样。比方说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可能比特币的时候95年的比我还小，他就赚了可能4-5千万，我当时特别羡慕，但过几年这个钱就没有了。第二个我们要记住叫稀缺性。其实最早以前钱我们想过没有，是银子，是金子，是贝壳，其实它就是稀缺。最早的货币一定是稀缺物，稀缺物只对稀缺品进行一个投票凭证来证明它的稀缺值，它是一个投票凭证，回归到自己流动中的一个稀缺价值，这是个动态的。所以你为了建立流动中的那个所谓的最后的搞钱的那个恒定值，最简单的原理肯定就是基于你的稀缺度，然后基于你不也是不断的在往外面就是出多少钱，然后进多少钱回流，就保证自己的判断是 OK 的，这里面有战略的能力。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尽量把主观的所有的表达变成客观的标准。 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建立了这个坐标轴以后，第一你知道这个难度正确的可以归因更多的复杂动态中的真正起到关键影响结果那个动态的指标，你可以一步步深挖。我都说了，这市场上动态的东西太多了，你变化对变化。第二件事情，其实你也是在打游戏，就是我们一直说无论是工作啊、创业啊、修行啊、成长啊，都是一个在突破自我的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是修炼。理论上任何再难打的 boss 它有血条，就不是不可以被战胜，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只要你有参照系然后就可以找到解法。
对，找到一个就是说不断进步的坐标轴。坐标轴呢就是说你看一下你叫同行怎么样，然后你下一个要打败的 boss 是谁，因为他们也是动态变化的，你也是动态变化的，你用动态打动态，你会不断的让自己动态稀缺。真的就相信我能够搞到钱，但是这一个非常残忍，这个就是你掌握下来，第一是要戒掉自己所谓的情绪，
要足够理性足够客观，
还有就是你要去知道一些 less is more 的东西。就是很多人说想搞钱，原理都知道，我想更快的搞钱，是这样的，更快的搞钱呢看刑法，就是刑法里面写的挺全的。搞更多钱呢，正常的解法就是做时间的朋友，做男二正确的事情，但很多人坚持不了。第一是不足够热爱，他更多的时候看到那个所谓的搞钱的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某某某某也搞了，
就看到别人的成功了。
对，所以他又不是足够的热爱，这件事情就不可持续。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包括 Jimmy 跟你分享了第一次创业的那段经历嘛，然后怎么失败的，然后以及后面又引到了这个动态搞钱思维。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包括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期节目，然后听你刚刚分享的过程中，我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之前我们很多时候看很多事情都是偏静态的，我们会想说诶，去关注别人是怎么成功的，别人是在哪个时间节点做对了什么事情，但可能确实没有考虑到他所在的时间和现在的环境可能短短五年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五年前在互联网大厂的人，他会觉得充满希望啊，然后什么一年升 P 几，两年升 P 七，三年什么都可能。但现在落回到现在这个局面上，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这个也是我从我的经验中来觉得，就是刚刚这个动态搞钱思维这个让我很受益的点。那可能我想就着这个点再问一下，就是 Jimmy 哥，就是我们其实前面聊了这么多，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其实是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但是失败是我们可以尽量规避的。那想再请 Jimmy 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的第二段经历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你在做那个营销公司嘛，从内容转营销，你当时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切换，以及其实你在做营销的时候也拿到过很多高光的结果，包括操盘的很多这种新消费品的这种营销的项目嘛。那最后结束的这段创业中间有什么样的坑可以让大家避避雷啊，或者是让大家可能去尽量的去规避的呢？
其实也没有了。有句话说的特别对，叫人类从历史里面获得最大的教训，就是从来不会从历史里面获得任何的教训。就是你前面说的一个动态和静态，其实我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突然搞明白这个事儿的。因为就像大多数人类，他的潜意识里面一定是在乎结果的。三年前啊，我让很多人说基于我的动态的分析方法，然后说房价可能会对吧不太行，可能要暴雷啊怎么样的，很多人不信的，觉得这我在断人财路啊。用动态的思维来看，今天大家都在疯狂的在
出房，
对，卖不掉嘛，一个道理。我当时其实说实话，我做营销这件事儿是因为确实有这个机缘，然后但是我在内容营销里面其实做的还不错嘛。但反过来看呢，因为静态思维也是归因错误啊。其实说难听点，就是如果当时不是我去给这帮今天大家听说过名字的新消费品牌做营销，别人做他一样成的，因为它本质是渠道的红利和时代的红利，抖音的流量红利还有直播电商的红利在那里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嘛？但我当时从静态的思维去想的话，可能得出的答案就是因为我
过往有这些积累，有这些经验，然后让你可能把这些 good case 给做出来了，
然后呢就很顺理成章的，然后去做这个叫什么来着，大而全的全案营销。那当时呢，因为我跟龙哥的关系特别好嘛，那么跟龙哥的关系特别好呢，龙哥就劝我，我说不要这么做。那么其实这就犯了第一个错，就是应该继续做一个垂直的一个东西啊，不应该去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当时天然不会这么想嘛，我当时就会觉得肯定就是上面的 4A 公司啊，这个我就顺手做了，往上游走，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错呢？人钱越赚越多，这个钱反正也就顺手赚了，为什么不赚呢？
这个会让我想到其实之前的上一代，或者是在我们长大过程中我们所看的那种超级富豪或者那种超级公司，它就是做大而全的一套逻辑。比如说曾经的万达，然后像其实很多的那种大的 集团它都是恨不得把所有的产业都布局一遍，然后我觉得这种思维是不是可能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嗯，那他们的时代在哪里啊？他们在开国初期的时候，或者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分神榜的神位没定啊，
就哪个坑都有资源呢，他们只要踏进去其实都
我们的免费节目里面就有这帮叫老帮菜嘛，天天就在说这赚钱容易。我上上周吧跟一个老板吃饭，他们跟我说遍地是黄金啊，那个年代太让我羡慕了，
凡尔赛
对，就是那个时代是成立的呀，但今天这个时代未必啊。那么我往上游走呢，就违反了，就我前面说过叫落子定终局嘛，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往那个棋局里面的所谓的主观意志，其实无非是市场的竞争最后让你导向了最后要死的结果。其实龙哥当时就跟我说了，我真的没信，我在我的付费大败局的那个付费课里面其实有说这个事情，我其实失去了内容营销的优势。原来可能想到新消费的内容营销，他们肯定会想到我的客户，但是自从我做了全案以后，我发现我的竞争对手，我的替代品是谁你知道吗？是赞意啊，是杨师啊，是奥美啊，
顶级的 4A 公司，
对吧？我就很尴尬，我跟他们比资源比不过哦，甚至就是说可能比那个就是真正的性价比啊，真正我也比不过。然后就我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难自度啊，就给别人做营销说的一套一套的，做的也挺好的，给到问题任何到自己身上来就不会了。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当我做了什么都做，你看当一个人 A 做 B 也做 C 也做，就像我问你，就是你现在做服装啊，你要选一个供应商，一个人跟你说我做防水布做了40年了做了贼好，还有一个人说我是做布的啥布都有，你愿意选谁啊？
如果我是有防水场景，我肯定优先选防水布了。
那对了，就是这样，当时的那个大而全的心智完全在奥美手里啊，在杨氏手里啊，我不自量力啊，福佑汉下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后我就失去了我所谓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地图。那么第二个是利润没有控好。龙哥当时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从价格的角度来说，他说有一家公司不是做内容营销的，是做详情页的，跟我是可能另外一个板块。他说详情页他报50万，我说疯啦外面的详情页可能10万块钱都不要。他说对啊，50万公司会做更好，10万公司会死。当时也没相信。我当时还在想，就你知道人我的本质是一个文青嘛。那么我就会觉得就是30万嘛，可能成本变成40万50万卖给你们不错了。这个就是我当时还是觉得资本家，可能我想做一个良心资本家。嗯，就算要做资本家，资本家在大家定义是坏人的话，我要做一个最符合文青的理想国的一个良心资本家。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可聪明了，对世界可好了。违反了一些规律，违反了一些规律。但后面我做了 CMO 以后，就是我做了这个高管以后，我确实反向去看了这个事情。如果是10万块钱的话，它后面就是永远在降价，永远在降价。你的心里就是说，它会不会更低呀？
因为10万它打的就是低价或者平价路线。
从静态来说，这个月10万，但从动态来说，下个月可能8万，我亏了，我这个月下单了。我是不是亏了嘛？对吧？那我为什么要下他嘛？我情愿下50万呢？而且50万那家现在活得真的很好，也是龙哥的一个朋友。你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就是怎么哪个黑心资本家敢加40万？真的是，真是不为社会造福祉。但他事实上造成了这个增量，他用这个多出来40万块钱去做更好的 showcase， 接更好的客户，然后有的放矢的。去接一些，因为你知道他有很多创意的感觉的东西，让更多人有更高员工有更好的福利，更高的主观能动性，给客户可能一些增值的体验。比方说别人就是平面，因为你没办法10万块钱的这个客户拍完拍下一个，他不是啊，他50万，我们慢慢拍，
精心的打造你这一个 case
啊，然后做动图，做很多创新，那客户更愿意来了，50万变成60万，60万变成70万，
这是他的稀缺性。
那变得更稀缺了以后，那确实它越做越好啊！我当时就没有感觉到利润和周转这个事儿，就是我当时还不知道 ROE 是什么啊，我现在是知道的，就利润率、周转率和杠杆率嘛。当时不知道，然后龙哥跟我说了，你看一个人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世界，然后别人劝的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也没听进去，没听进去嘛，最后也有一个爆发的点。上海不是22年，就12月就关了，被关在家里面，其实有5个月，我是5月份倒的嘛，哎，我性格也有问题，哎，我当时你看，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东西啊，我自己骂自己的话，我其实走上社会以来，我确实有很多的贵人帮助，我是真心的感谢他们，但是有些贵人呢，在你没有真正经历的时候，他跟你说的那句话，在你的跟耳旁风没什么区别，他们一直跟我说，你要戒掉自己的情绪。一定要避开自己这个劣势，你的情绪不好。我确实情绪不太好。我有一个所谓的文青的那种又当又立的，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么21年成为了某个 大的公司啊，真正的中国十强企业的独家的营销的机构。但是我认为，嗯，他的世界观和我的世界观产生了一些出入。他二二年年底的时候来问我说，差不多二二年底的时候，十月份吧，来问我要不要续约。我说我不跟傻逼续约，没办法，当时账上有钱嘛。就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就是确实棱角太大了，嗯，这不好，这不好。然后我就说了嘛，就是说因为骂了以后，其实这些钱呢，说实话，你现在就我以现在的思维去看啊，其实我知道他们想要的什么，但是我当时错以为就是说能力是全部嘛，就像我当时做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内容没做好所以不赚钱，所以要内容做得更好，错误归因，错误归因。然后当时营销做的内容营销出来了，以为是自己能力好，不是不是，时代时代，那个就是你错误归因了嘛。那么我就没有接这两个，其实接的话呢，其实账上包括续约啊，其实账上钱是够的，然后又一不巧遇到了这个疫情啊，是加速了。我当时我记得也有好处啊，就我前面说过，就是货币的稀缺性和流通性嘛。那因为我算业内里面算有点小名气，嗯，包括我的朋友也特别多，他们也真心的，至少留在我身边的朋友和我的贵人是真心认为我是在某方面是有特长的，以及我的案例反正就放在这你也偷不走。所以即使我破产以后，嗯，破产以后很快我就可以有些机会。至少感觉我的人我的时间是值钱的。
哎，其实我也很想问，就是因为回顾你的过往的这个经历嘛，包括第一段你可能是更偏纯内容的，或者是内容中夹了一些营销吧，那包括第二段创业就是可能主要还是在做营销，然后后面以及做品牌总监更偏品牌这一块，那我理解其实你第三段就是说超级内容这一块，首先你从内容的视角上面发生了转变，可能之前是短视频，那现在可能更偏的是长内容、长音频，甚至播客这个相对比较聚焦的点。那可能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中间就是从内容到营销到品牌中间的这个转换，你当时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和思量？就是你当时因为很坚定的说想出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从之前的聊天过程中，我也觉得就是你对趋势的判断是至少是前面两次都比较好的验证的嘛，所以很想看你第三次这样的判断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嗯，其实没有很坚定了，真的说坚定这个东西都叫后期的这个包装了，就是人内心是徘徊的。因为我出来做的时候呢，当时不仅是有继续来找我做顾问的啊，价格呢反正开的反正就正常吧，还有问我是不是钱不够多的，还有家公司也来找我做 CMO， 是家科技的 3C 的公司，内心肯定是纠结的。因为我确实不纠结的话呢，就不会跟他们聊 CMO 的具体待遇了，对吧？我就直接老子不做，
就直接回绝，但没有，所以都是综合考虑之后做的选择。
就是人嘛，人性啊，肯定就我也是人类嘛，我肯定也是既要又要也要的。但是呢，其实那一刹那呢，也是因为我其实一年前就跟龙哥我们一直聊一些有的没的，就其实很想做长内容，没有觉得一定是播客，但是很想做长内容。然后今年特别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的那个时间点恰好是 AI DeepSeek 后面出来我们就做了，那么其实就跟 AI 有关系啊，就是我的趋势的判断其实是有公式的，我大概率啊，我的暴论就是说未来人类会寻求稀缺性的长内容，而短内容的主场一定是 AI 的主场。这个怎么去说这个事儿？短内容我们就说短视频嘛，短视频这个东西是叫简单快速刺激，它可以各种的包装。那么首先啊，就是说原来那个刺激呢是在人类的这个分工协作下是有公式的，那应该知道两秒钟要打个耳光或者泼个冷水，三秒钟要防跳出，五秒钟要干嘛，十秒钟干嘛，有公式的算法推荐，而人类在对抗算法，所以你必须要简单粗暴快速刺激啊，短文本一定就是靠这个在你的竞争嘛。我说用动态的思维来说竞争的话，你也是有很多的人比你更刺激，那你当然拿不到消耗的流量咯，它是流量逻辑。嗯，特别是 AI 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在 AI 的主场里面它好像天然的比人类更懂算法本身，而且它的速度比人类更快。原来在人类可能叫所谓营销号啊，出来一个热点，它不管怎么样还是人嘛，它有体力啊啊这些组织的限制，它可能一个小时以后才能跟风。AI 那可是批量100条哦。
这个让我想到，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现在就是在自己做创业项目嘛，其实就是他们用 AI 的技术去批量生产那种营销广告的那种宣传方案。然后就是之前可能他们认为一个人做剪辑，包括前期采集素材，可能需要至少最快最快也得几个小时，但他们可能一个小时可以生成几十条，然后让品牌方打包去用很便宜的价格去选，那 把这个价格又压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印证了你刚刚说的那个逻辑，就是 AI 在这种场景中，尤其是他们应该是做30秒以内的宣传视频，真的就是你也不能说创意上面能吊打，但是至少把中间一层可能压着没有什么空间了。
我觉得这个做法呢没有错，信息过载啊，有个叫信息过载之后啊，人是一个复杂动物，他永远是在小众和大众的一个选择中不断的选择新奇和从众
摇摆。
就像可能之前很多人会觉得电话销售这个事儿是很通路，第一个发明电话销售的人一定是有流量红利的，这样人在哪里流量在哪里嘛，啊，因为都是朋友打电话还有笔友听友。但是当电话销售变成今天这样子30秒的时候，喂，我这里垮挂掉，就是当信息过载的时候任何的内容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说媒介的传递完成是由就是传递方和受让方去决定的，两个人一起完成了最后的一个 match 才会最后达成一个传播的一个闭环。那么其实 AI 最后呢，它只要最后还是跟人沟通，它不是跟电脑沟通，它还有一个跟人的闭环的一个问题，要么我就信息效率的覆盖贼高，对吧，我玩概率，要么就是跟机器去内卷，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太成立，因为自懂算法，而且算法其实是反向更懂人，但是人更懂算法，我觉得这件事理论上不现实啊，部分人会懂算法。
嗯
，AI 出现以后，就人类会追求一种长陪伴性的、情感型的长文文表达。这个观点呢，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所谓的大家听说过名字的一些大佬啊，一些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私下聊，包括我们昨天就是我们北大的那个毕业典礼嘛，然后见到了莫言。莫言其实也有这个感触，他说AI 出来以后他反而觉得刚开始很失落，后面觉得很开心，因为 AI 写的太好了，他又给身边的朋友看，他说哎呀，这诺贝尔文学奖啊，这个得主，对啊，玩不过 DeepSeek 啊，然后呢大家都不喜欢看，看不下去，因为太完美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太完美反而不是件好事。莫言说，对啊，我有时候写可能长文本的时候，我写到一半的时候不想写了，真的，要不是编辑还在催了，就是有时候思维会断，会哈了两下，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哈啦，这种偷懒，就是人的那种可爱性，人的那种顽皮性，恰恰是吸引人去受不了这种太密集的知识输出或者说信息输出的时候一种很自然的语言，这是我们进化而来，我们自己都不自觉也不自查。
嗯嗯嗯，
我认为在 AI 可能就这么一个以后人类会回归人类，我会认为是长文本，长文本，所以就又看了很多的品类，觉得就是陪伴场景永远在，然后觉得是音频，所以就跟龙哥一合计，赶紧吧，就是把播客这个给做了，然后就做了现在这家超级内容。那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也是说，我们只分享真实的，真心想分享的东西，就是如果是真的错了，没事，真心实意的错，因为我们要装，只装得了三分钟，装不了60分钟、90分钟，对吧？很难，就是你是什么样子就怎么样，多维度的去做一些品牌行动就行了。
对，我觉得刚刚就是 Jimmy 哥你分享了这么多，包括你怎么从目前的这个趋势结合 AI 这个点来选中了播客这个领域，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你刚刚其实里面提到那个陪伴那个点，会让我觉得虽然我们当时想做播客这个场景其实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可能我们的视角就是说我当时和我的搭档很想说找一个场景能够去满足一些我们的表达欲，去把我们那些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可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人。那可能慢慢的随着这个影响力变大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就是我们至少说在每一期或者每一次表达过程中，我们可以见证我们自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长音频长内容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收获和点。然后我也发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和我的听友的粘性是更强的，所以其实这一次呢我也带着一些听友的政治任务啊，就是他们特别想让我来请教一下吉米哥，就是现在无论是做创业还是说可能他们在做副业，他们很想说在目前这个 AI 时代也好，或者是当下这个趋势也好，有哪些还适合普通人入局的赛道。
好呀，这个怎么说呢，就大家先要有个共识啊，就是说封神榜确实已经结束了，高速发展不是历史的一个常态，我们现在进入到叫或者说稳定时期，说的好听点。其实你想要再去什么做一个大集团啊、大公司啊、什么改变世界啊，就这个梦想挺好的，就是可能不太现实而已。我希望就是说一切回归到自己本身，向内求，就像更多的是回到自己本身去做一些某个专一技能的艺人公司，先要找到自己的天赋啊，问自己可能喜欢什么、热爱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说呢？世界很公平啊，就是有一个东西叫胜者为王，不是说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心流体验的事儿，它就不会失败了，这也不科学。因为你每次就是说在创业也好，做副业也好，都是开启一个概率的一个随机事件。其实我们在创业大败局的一节课里面，有一个节目里面就说了这个概率问题，叫摸金球嘛。
嗯，
想摸一个金球，然后这个盒子里面有五个球，一个金球，四个塑料球。那么大多数人只要搞钱这个事儿本身它很动态，那么它有很多的盒子，很多的盒子都能摸到金球，所以它第一个摸出来是塑料球就非常的难受。嗯，因为它要摸的是金球嘛，而不是只是这个盒子里金球，它就会去别的地方去开启一个新的独立世界。但是如果你真的热爱，或者说你真的是做擅长的有心流体验这个事儿呢，就是傻子有时候挺好的，笨拙的活着，聪明人太多了，就是会不断的去摸，他摸到第一个这个塑料球反而很开心的，他说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那接下去我这个概率就变成了
四分之一，
本来是五分之一20%，现在25%，就5%可能差别不大。那你继续摸呢，你摸永远是会无限的接近100%拿到金球的这个概率，最后吃回所有的本，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就在承包这个游戏，剩下的人都看到别的游戏还不错，去开启新的独立的事件了，就叫所谓的胜者为王，就上天宠爱笨小孩。这个笨小孩不是说你真笨，有时候这是一种智慧。找到天赋这个事儿呢，可能很多人特别是有天赋的人，他们不自知，他就活该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世界很公平，上帝造人的时候很公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都一定会给点了某个超级异于常人的天赋点，只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就比方说我们在我们每周聊下的免费节目里面有期说到，我身边有个朋友，他觉得自己什么优势都没有，他觉得你们怎么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自己热爱的事儿，愿意奋斗的事儿，我怎么找不着。我说你后面就聊嘛，我说你干什么事最开心啊，你每天都在干嘛。他说睡觉。我说嘿，你别说，这就是你天赋。因为我们都睡不了觉，我们这群卷王啊，就是我们虽然嘴上都在说这个别卷了，事实上真的卷起来一个比一个狠，没办法，我们是有自驱力在的，但是睡觉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困难了。但他竟然能够快速的冥想啊什么的入眠，那我说很不错啊。然后他就教人睡觉，就是因为现在焦虑是一个社会压力下的常态嘛，就赚的还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我的案例，因为我们之前公司里面有一群导演嘛，就是做一些 camping 啊 social video 啊，那很多可能是悬疑类的，很多是一些就是偏这个传统广告 TVC 类的。有个小姑娘她很努力啊，但是就拍的不行，然后我确实骂人也比较狠，就是会把他骂的狗血淋头。但是他一直就非常想做就是主导演，他不想做副导演或者执行导演，那也挺好。后面有一个机会吧，被他逮到了，叫热爱才能坚持，不然他早就走了。有个片子是那个类似于偶像剧的那种 MV， 没有人愿意接，对吧，
就觉得是古早时期的产物，
然后他就挺身而出嘛，行吧，反正那你就去接吧。哇，你别说，拍的真的贼好哇，好到那种粉红泡泡，那是一种溢出屏幕的感觉啊。他没有套视听语言是做的对的，就他乱接，但是就在这个场景下面，他感觉就天然会，就这种组合方式是最合理的，
就特别适合，特别能把那个场景营造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你哪学的，他说这不是应该大家都会吗。哦，我当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有天赋的时候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天赋。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就坚持它，因为你会慢慢慢慢给自己有很多的信息摄入和机会，然后跟外面就是多听多看多感受，因为你可以从别人的反馈里面发现，哦，原来我好像就是确实在这里比别人强啊，这个就能够快速的找到。
其实我觉得刚刚Jimmy哥分享这一段给我的启发还蛮多的。首先其实就亮出了第一个点，就是其实在当下这个时代，一人公司可能是相对于更适合普通人的模式。因为可能如果你真是创业出来做一家公司，你所需要前期投入的资金也好资源也好，可能都是很多普通人没有办法掌握的。但是如果你做一人公司，其实相对于轻量级，并且它其实主要的点就是你要发掘你所擅长的点，拿这一个去作为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去提供给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很多人现在非常困扰的，就是怎么去找到这个点。然后你又给了解决方案，对吧？就是首先就是你去看你在哪个场景可以坚持的更久，然后或者说我想到一个思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帮一些听友去回答一些问题嘛，就是他们也会问我们说，诶，有没有什么好的副业推荐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推荐啊。我有时候就会说，诶，你可以去听我们的哪几期节目，你可以去找一下说，诶，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你真的 对哪方面感兴趣，但你听完那些之后，听完他们故事之后，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一个还可以，那你可以拿它先去试一试，不用着急说你先 all in， 但你可以去多听多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没有办法发现自己很擅长什么，那你可以发现你跟别人擅长的点是否有共鸣，这可能是我的一些想法和补充。
我觉得没错啊，因为我们在做任何的集团战略也好，个人战略也好，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对于有些人找自己的优势啊、闪光点，特别有天赋的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天赋的，因为他觉得世界上地球人好像都会，
就稀疏平常，就大家都会有。
但其实任何的成功都是做排除法，就是上帝给你了不同的每个人不同的答卷 A B C D 啊，你可以先根据问自己 W 那一块，就劣势这一块，我做什么东西就老不成，就很不开心，我做什么东西就很难坚持。你只要把这个东西继续坚持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能够通过排除法，就 CD 被排除掉了，你就可以在 AB 里面去试，你可以去减少自己的所谓的试错成本，这个也是我觉得可以去做的。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去陷入到自己的所谓的啊认知误区里面去，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先掌握一些思维技巧，核心的就一句话，做排除法，不一定先要知道自己的擅长点在哪里，但是你先问自己不擅长在哪里，
然后把错误答案排除掉，
再根据我前面说的那个两个，要么多听多看多感受，要么就这两个里面你先选一个往下挖挖。
哎，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非常的落地，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一期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关注了很多东西，就像动态搞钱思维里面提到，就是我们关注了很多数层面的东西，哎，我们去观察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是什么样的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成功，可能比如说有很多人说教什么小红书起号，教什么抖音起号，类似于这种都是很多数的东西。但我觉得今天其实聊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动态搞钱思维，还有就是关于一些失败之后的经验教训，包括其实最后分享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怎么去选适合自己的赛道，找到自己的天赋，或者乃至于你找不到自己的天赋，你也应该可以去排除一些错误答案。我觉得这些道层面的东西很多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远，而不是局限在当下。
但道这个东西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快速的理解的，因为我确实理解这个东西呢也理解了很长时间。道反人性啊，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啊，我们作为动物本身，我们是希望就是有人的贪婪啊这种东西在的，自大狂妄啊，我们都以为自己看到那个世界是世界的全部，我们把跟自己三观不一致的人叫做傻逼，然后就是他的本质的核心就是要视己而非人，俗之通明，也觉得自己是看到的世界的全部。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盲人摸象，有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有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有人摸到了大象的腿，那没有对和错。我觉得就是说更重要的是就是说你不断的去告诉自己一件事儿，就是 less is more，来得快的东西去得也快，来得慢的东西去得也慢。我们要反人性，因为顺人性的东西呢普遍赚不了钱。你就想一个事情，跟竞争和稀缺维度，反人性的人是不是很稀缺？
是的。非常非常感谢吉米哥今天的分享，然后到这里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了嘛，然后我觉得其实中间引到的一些节目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就是那个艺人公司那期节目，我也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转发，到时候我也会把这期节目以及就是我们过程中提到的一些比较好的内容然后都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感兴趣的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再听一听那些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
反正我们都是真实的在分享一些东西嘛，但是我先免责声明在前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就虽然只说真话，但是有些话呢比较得罪人，所以呢可能会有些争议。
嗯，是的，但我觉得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谈话结束之后更感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再去进一步听听，尤其是我觉得做内容的做营销的，因为我们很多听友都是做品牌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可能这些是适合大家的。嗯，
对，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正在创业或者副业，咱们反正认为自己走到今天呢都是运气，还有要么家庭，对吧，咱们很难给人给出好的建议，让你来抄我们所有看到成功案例呢也不现实，给大家多做点排除法吧。所以如果大家正在创业的话呢，就是有需求的话去买我们的这个付费节目真的很有帮助，因为真的是里面有很多的案例都是我们经历过的，还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就别管他做多大，我说过老严可能从日赚1000万然后融到800万签约都不是好事，对吧，还有就是曲线救国，还有就是钱的那个账怎么算， ROE 这些怎么算都能够真的少很多学费的，能不要犯这种错就不要犯。
好的好的，那非常非常感谢吉米哥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先到这里，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 DJ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你们的喜欢、评论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拜拜，
各位再见。Promises